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那时间很快呢，已经九月中了哈。那我们这个教牧新视野，我们也希望不断的有一些的议题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上个星期呢，我们开始一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也是很多教会传道人也好，信徒也好，非常关切，也希望多有机会认识的，就是灵恩方面的问题。
嗯。这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不晓得大家往听过以后呢，有没有多思考跟我们来讨论。
当然我觉得现在坊间呢、探讨这方面的书籍可能也不少，但是当我们去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本身这个心态很重要，千万不要站在一种主观批判的角度已经先预设立场。那么这样其实我们不只是对灵恩包括我们对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不能够有一个怎么说呢，客观的态度来认识，甚至有一些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呢，特别服侍主的人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能够保持一个平衡。
任何的议题呢，包括灵恩呢，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来分辨，来思考，而且也越来越客观，不要太过主观去永远只是批判，没有呢一些你的贡献，你的突破。
那么另外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灵恩问题的上面呢，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一些比较正面的，比方他们对敬拜的热忱，他们积极的传福音，还有他们在祷告中间的这种迫切呢，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去学习的。当然我们未必一定要好像原汁原味的去抄袭这一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懂得去把握其中的那个精髓啊，我相信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才有机会有更多的更新，更多的突破的。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那么谈一谈他们所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的确灵恩呢，的确在对中国的教会，对一些信徒属灵的生命是造成一些不小的影响的。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如果我们只是谈一方，没有看到他另外一面呢，我们还是不是很全面的、客观的去看事情了。
所以盼望呢，今天在这个短短的30分钟啊，我们能够有一些些的概略性的认识。当然也许你说啊，我们谈的不够深入，但是有一些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情境啊，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状况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应用的。好，我们把握时间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我们今天呢要从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其实严格说起来也不是负面，我觉得是从另外不同的角度呢来认识一下在灵恩中间可能造成的一个盲点，那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懂得在其中啊去分辨。我要再强调，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或者所处的教会传统都不一样，那也许我们未必直接涉猎，但是当我们有机会认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培养自己一个，我常常说要培养一个批判的能力。这个批判能力不是一种好像上对下的那种批判，而是在这个批判过程中间有一些优点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些缺点是我们可以避免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服事啊，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才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帮助。
其实事情的两面呢，如果我们平衡去看呢，上个礼拜我们 跟大家谈到他，哎，也觉得非常好，正面对教会有益处啊，种种灵恩的那种的表现呢。如果你转过另外一个方向去想，有时候如果不小心呢，也是他的负面的不好的事情出来。那比方有时候呢，我们上个星期说，哎，很多灵恩很热心的信徒弟兄姐妹，哇，他们高举敬拜，非常喜乐，而且个人见证的服事也非常投入。如果不小心呢，就很容易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最优胜的，最优秀的。所以灵恩呢，其实第一方面，如果我们说不是理想的，就是诶，他们觉得他自己比人强，比人更健康，更是信徒里面的代表。那这个呢就是问题所在了。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说话，你觉得做基督徒我们才是最精英的，那么就是问题所在。
哇，所以呢，只要是有灵恩经历的这种信徒呢，才是最蒙上帝赐福的啊，最精英的。其实这样的一个盲点，或者我们用这样说法，就是我们常常有所谓的这个英雄主义的那种崇拜，这些人都是一种所谓标榜的这种。
所以如果你说我是灵恩，我说方言比你们更
多，
而且我可以说方言，你们不能说方言，你们都是次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神学，这样的解释圣经，这样的信徒的经验呢，我不批你是错与否啊，先你已经站在一个好像高高在上一个位置，这个就是很多如果精英的人呢，他们看自己呢比他人优胜呢，是在神的眼光中，圣经的解释里面是不是这回事呢？那这个要反省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自义哈。我们常常说这种属灵的骄傲也好，或者说有人用一个形容词叫属灵的贵族哈。那比方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教导，就说哎呀，我们都是神的王子跟公主，所以呢我们属神的人呢一定永远都是最尊贵的，我们做生意呢一定是蒙神赐福要赚钱的，我们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当然数算神的恩典都很好，但是如果只是用这种所谓的成功成就来作为判定神赐福的一个原则标准的话呢，那我们的信仰就产生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苦难，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挫折。
没有十字架了，如果是这样呢，我可以这样说，这个已经走偏了嘛。因为你怎么可以说哎呀，我们信主的什么都一定好，什么是王主公主，好像你刚刚说，哎，这个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合乎真理呢？一定要很小心去传讲。
其实前阵我看到一篇文章呢，他提到特别提到一个词哈，叫复还神学。这个复还神学呢，他看灵恩经验为新约圣经的标准，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而且呢无可避免的对一些非灵恩的基督徒呢是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那如果我们对灵恩的追求也是对持这种态度，就是对别人批判，你看他们不够热心，你看他们的祷告不如我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敬拜不如我们，你看他们什么什么不如我们，如果我们都是用这种批判的态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入这种盲点。我自己就想到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自己也讲，他说呢，他所夸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呢，这个灵恩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常常有所谓的这个门户之见呢，那么对世界呢你会发现有一种比较狭隘的心态。那么灵恩的问题常常只是局限在我自己的一个所谓灵恩方面的书籍，灵恩的这些讲员，灵恩的这种团契，灵恩的这些事工，会不会缺少一个上帝整个国度的这个事工？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其实暂时不谈灵恩，只是如果你是某一个宗派国内的教会比较少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国外的教会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站在宗派的立场呢，就常常觉得自己那个宗派的持守啊，我们强调的是最最优胜的、最重要的、最正确的，这个就是宗派主义了。所谓门户之间，就是有时候已经是宗派主义的一种了，什么都觉得自己是最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国内，我常常听到，哎，某一个方面，哎呀，这个思维一定是最正统的，哎，我有时候呢就感觉到不舒服。
嗯，
因为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强调呢？你虽然说你是真理，但是如果你的真理到一个地步是真理主义，你的宗派、你的门户才是最最重要呢。从灵恩的方面也一样啊，我们说，他常常觉得自己是最最重要、最特殊，你们要一定要学我，哇，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负面的，那个看法了。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他们在情感的抒发方面。那记得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他们非常热忱投入这种注重这种情感，我们也强调人是有情感的，所以适当的这种情感或者说健康的情感抒发呢是必要的。而且从灵恩的中间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敬拜中间他们真正那种情感得以抒发，是带来一个正面的一种恢复医治。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健康的情感，那么往往呢只是啊一种发泄，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哭，一定要大声的嘶吼，这种不健康的方式呢往往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
所以如果你说灵恩那个感情的那个表达过了头，容忍我这样说啊，如果你说哎呀有什么呼喊派什么祷告啊，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哭，一定要大声叫，这个是不是圣经呢？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教会的生活早期教会甚至呢来得出这个结论呢？这个也是一种呢比较要清醒一点去看看啊，
对，
我们读圣经那个结果是不是这回事。
而且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每一个人呢都有差异啊，人与人之间一定有差异，有的人是比较感性，有的人是比较理性。那特别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更是应该要谨慎有所分辨啊，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投入这些所谓的感情在这个敬拜的里面，好像甚至不会去分辨，好像姚谦牧师刚才提醒我们的，一定要大声的嘶吼才是这种抒发，有的时候未必是一个健康的这种表现。所以灵恩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去提醒的。我再说，我们不是批评，我们真的是啊，在从圣经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找到一些原则，以至于让我们在追求灵恩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能够走的一个正确或者一个健康的路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诗歌，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回来再有一些的分享。
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我们谈一些灵恩的问题哈。那么灵恩还有一个盲点呢，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反智主义。反智主义，那不是说他们否定这个智慧，而是在这个反智主义里面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有的时候啊对人的这种所谓的逻辑思维啊，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忽略掉，那么甚至只是强调这些经历，强调这些啊所谓的追求的这种过程，而忽略掉其实神造人的时候呢，神也是给我们所谓的聪明才智去做一些判断的。
所以我们上回说，哎，灵恩的信徒他们很热心，很愿意常常讲生活的见证，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从这个方面强调人的经历，经历神等等，但是对圣经的真理呢不可以融合来在他们的见证里面呢，就很容易就很主观，而且也好像林正牧师刚刚说呢，哎，你的表达你的见证都没有逻辑思维的，违反人理性的那个一般人都会有的，那那个就是要非常注意的事情了。
灵恩呢常常被人最为诟病的，就是一直强调所谓的经验，就是说经验呢会代替一切，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反智主义了，就是说经验当然重要，我们的信仰也是需要去经历的，神也是希望我们去经历它的，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但是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就是经历呢不是王道，我说啊，经历不是代表一切。我很喜欢有一句话说，上帝赐给我们所有这些主观的经历呢，一定都要能够经过圣经客观真理的验证。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信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点。经历好不好？经历当然好。方言好不好？方言好。啊，这个啊，祷告中间见异象好不好？我们都很羡慕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些经历的背后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或者说符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原则，比方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热心传福音，更加看重人灵魂的需要等等，甚至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还是带来一个负面的结果，就是我们永远都看一些弟兄姐妹灵命不如我们啊，各方面都不如我们。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一个取舍的一个标准。
其实这个已经是真理变了，如果你完全投入感情那个范围里面，你也觉得自己最高超啊，其他人都不如我。如果你是这样的来思维来判断呢，那么你就要很小心去回到圣经里面看，哎，到底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让我活在这种光景里呢？所以灵恩的信徒呢，一方面我们上回说很佩服你们的热心的祷告服事，但是这一切的背后呢，那个根据是不是我这个人自己来表达出来了，还是神的话，还是回到神的话真理的基础有这个方面来支持我，这个是我们 在这里表达这个所谓负面的一环的时候呢，要特别强调的。
那我要再强调，我们不是批评哈，而是的确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呢，让弟兄姐妹在灵恩，无论是他正面也好，他负面也好，带来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一些信仰的冲击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灵恩方面的追求，有的时候对真理的认知上呢，有的时候会比较持定一个怎么说，一种主观的一个态度。特别最明显的就是在解释圣经方面，常常呢你会留意他们的释经的一个角度，释经的方法常常是以主观的经历来做一个根基，以至于呢拿这个圣经来作为支持他们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其实这种的解经啊，某个程度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
这个呢我也要小心讲，因为呢这样呢就好像批评灵恩运动里面的人呢，你们的圣经基础啊真理都不太好。其实也有不是太多，也有一些我们说他是在灵恩的表现的教会传统出来的神学家
传道人。
传道人呢，他偶尔也有看到他们的释经解经呢也非常好的。但是一般来说呢，为什么有这种负面的考量啊，对大多信徒在灵恩运动里面呢有这样的你说是误解也好呢，就是在真理方面真的很多时候只是偏重亮光，很主观的去看事情，没有很平衡的去来解释圣经。这个呢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呢也要自己小心，是不是我们也有时候解释圣经有偏差呢？因为我们判断事情呢应当从圣经这个基础来拿应用来做解释的。
其实我自己呢也曾经经历过哈，有一次我和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是有灵恩背景的，那么我们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一个祷告的一个奉信会在这个中间就有一些的教导分享。那么这个讲员就提到这个大卫用这个在河里拿的这个五块石头，记得吗？
记得。
击杀哥利亚那么他特别选了这个五块光滑的石头，圣经特别记载了那这个数字还有那个石头光滑
加文章
那么一般呢我曾经也以前听过人这样解释，就是说石头要经过河水的冲刷那变成光滑的，那么去掉我们生命中间很多的刺才能够被主使用这个以前我听过，那这是比较灵异解经。但是这位所谓的长老呢，他当时解释说这就是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我当时听
想看五块石头是恩赐，
五块石头他就说呢，他就用以弗所书那里讲，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
就是这五块石头。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对话当时我们觉得，那请问哪一块是牧师，哪一块是教师，还有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击杀哥利亚那块石头是牧师还是教师
吵吵闹闹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用逻辑去思维的时候呢，真的对方就哑口无言。我就问，我说究竟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从何而来，那他们会说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亮光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用一种所谓灵异解经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会产生一些偏差。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所谓的灵恩，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恩狂热这是曾经一位西方的学者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种惯性性的心态，就是人们公开的显露多少有多大恩赐属灵能力来度量他们这个属灵的健康还有成长成熟的程度。那么这也所谓的这种热忱或者说这种狂热，其实也是我们要小心去分辨。
所以从偏重亮光比较主观的解释圣经出来了，如果你还不晓得这个是偏差，更不知道偏差更大已经一种狂热的一种的自我陶醉的地步呢，这个就是很危险。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呢是我们值得去留意的就是我们容易呢在灵恩的里面呢我们特别要小心 就是受到魔鬼的迷惑。因为当我们人很喜欢去追求这些经历的时候，特别要谨慎。我自己就想到约翰一书讲到说，一切的灵啊，不可都
信。嗯，对。
那当然不是说灵恩有什么不对，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忘记了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对很多的真理呢的认知是受到一些限制的。那特别如果我们拼命只是追求这些经历或者追求这些所谓灵恩的问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呢，我们容易上魔鬼的当，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受魔鬼迷惑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在灵恩运动里面呢。嗯，因为所以圣经呢，我就哎呀看到一篇文章，那个作者都你可以说他也比较保守基督的信仰，哇，他真的做研究，很多不同的场合啊，他访问也好啊，赶鬼也好呢，发觉这些受灵界影响的人呢，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代表的人出来呢，背后那个灵呢，不是圣灵，是邪灵。
嗯，
而且这个也要圣经根据嘛，让使徒约翰说我们不是什么的灵都可以信，
信，对，
要试验嘛，哇，
试验，
所以呢，灵恩运动里面的人呢也要小心，如果你背后的灵呢真的有问题呢，你就要真的要注意。
好，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啊，这个所谓灵恩经验是不是独一无二？很多人说，哎呀，我有经验，所以我的经验就是独一无二。那么其实当我们讲独一无二的时候，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盲点，小心，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犯上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我们过于主观，就是把我们的经验呢好像当成一切判断事情的一个标准。
其实独一无二呢也说了过分，虽然啊你灵恩里面常常强调方言，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说方言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嗯，
很多不强调灵恩的人，或者说不是在生活里面多表现灵恩的狂热的人呢，也有说方言的经验，但是他不会那么多提出来而已嘛。嗯，所以你说那个是很独特，只有你们有，其他人范围没有了，这个也不是事实。
嗯，所以懂得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相信圣灵会继续在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身上，在教会中间啊显明他的作为。但是当我们去认识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需要神的灵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更大的作为。我自己就想到撒加利亚书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呢，在生活中间我们不要抗拒，也不要害怕，当我们面对灵恩的时候，我们懂得更谦卑，但是求主给我们智慧，在这个中间呢懂得去分辨，以至于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呢能够走得平稳，在教导弟兄姐妹的事上呢也能够教导的全面。好，今天我们教牧新视野呢就和弟兄姐妹谈到这儿。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议题有一些回应呢，也非常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和我们联络。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烧中的心。